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抵达越南河内，美朝第二次峰会将于星期三开幕。
美朝二次峰会将在越南举行，美国国会议员大多对此持谨慎态度。
美国国会周二举行听证会，聚焦现代威权主义在全球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2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首先关注美朝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抵达了越南河内，美朝的第二次峰会将于星期三正式开场。现在请正在河内采访峰会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主持人，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都在越南的当地时间2月26号先后抵达了美朝峰会的地点河内市。那么呢，这个金正恩是先抵达的，他从平壤搭乘火车，那他透过这个过境中国，到了中越边境的时候呢，他下了火车，改换武装的轿车，那么的他的车队经过大约3个小时的车程，抵达了河内市。那么特朗普总统的空军一号呢，则是在晚上8点54分的时候降落在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那么呢，在当时有这个美国的这个驻越南大使，还有这个越南副总理等人出面迎接。那么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的车队在进入河内的市区的时候呢，都受到了上千名的越南民众这个挥舞着旗帜还有鲜花夹道欢迎。那么对于这样子一个盛大的欢迎的这个状态呢，特朗普总统显然是十分开心的，因此呢，他就在推特上发出了推文。他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刚抵达越南，感谢所有河内人民的盛情迎接，盛大的群众如此多的爱。那我们知道呢，越南作为这一次的这个峰会的地主国，也希望借此来提升国际的形象，因此呢，在本次峰会他就推出了两个口号。第一个口号是呢，河内和平之城，第二个口号则是可持续和平的伙伴关系。那么这两个标语呢，跟这个越南、美国跟朝鲜三国国旗绑在一起，以及一个握手的这个和平的标志呢，是一起出现在大大小小河内的街道上面。那么除了这个这样的宣传品之外呢，在安全方面，河内也做了很多的准备，所以在街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和真枪实弹的警戒人员，甚至呢装甲车也出现在河内的街上。那么这样子一个警备森严的状态呢，对很多当地河内的人民来讲也是十分新鲜的。所以呢，我今天在街道上也看到很多的当地的河内的民众也拿出手机来拍摄这些警备的人员。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河内既然做出这么多的准备，花费这么多的资源，当然河内市的市长阮德仲呢，也是在空军一号降落的时候到机场亲自来迎接特朗普总统。那么在星期三，也就是2月27号，美朝峰会的第一天的这个议程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以及金正恩都分别要会见越南方面的高层人员，但是呢，在朝鲜方面并没有公布详细的细节。那么在白宫发出来的议程当中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将在星期三的早上11点前往越南总统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阮富仲。然后双方呢会签署这个美越贸易协议。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将会会面越南的总理阮春福，两人进行双边会议之后将会共进午餐。之后特朗普总统将会先回到酒店休息，然后在晚上的6点半呢，特朗普总统将前往美朝峰会的地点，也就是Metropole 酒店。那么在那边呢，他将跟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委员长金正恩进行一对一的会晤。那么之后呢，两人将会共进晚餐。特朗普总统预计将在晚上的8点半回到他下榻的酒店，因此呢，他与金正恩在第一天美朝峰会的会晤大约会是2个小时。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黄耀毅从河内发回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比总统特朗普提早抵达越南河内，并且在星期二和越南高级官员会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场的美朝领导人之间的第二次峰会都有哪些看点。
主要的外交看点呢，包括了第一，美国和朝鲜之间呢可能发表的核内宣言会不会以和平宣言来取代中战宣言，正式结束美国和朝鲜之间在韩战之后的敌对状态。那么第二就是两国之间对于互相设立办事处有什么样的讨论。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在河内呢和越南的外长举行会晤，他感谢越南作为地主国，对于举办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之间的主要的贡献。那么他表示，美国将继续推动与越南的建设合作伙伴关系，并且来共同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和平。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比根，早在几天前呢就已经抵达河内，并且和朝鲜的高级官员来进行磋商谈判，为第二次领导人的峰会来铺路。那么主要的谈判的重点之一，那就是互相设立办事处。对于美国记者询问美方和朝鲜之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的协议，国务院并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透露太多细节。我们知道美国和朝鲜之间呢互相讨论要如何设立这个办事处，最早可以追溯到老布希政府时期。当时呢其实美国已经决定派人到平壤来物色一个办事处，但是后来朝鲜在最后一刻退缩了。后来到了1996年，双方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朝鲜还是退缩了。一位曾经参与直接谈判与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可能的原因包括了第一，平壤可能负担不起在华盛顿成立一个办公室的昂贵的费用。那么第二呢，就是朝鲜不愿意看到美国人员在平壤大大方方的收集情报与资讯。那我们知道呢，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已经纷纷抵达河内。那么在两人见面之前呢，金正恩先访问了朝鲜位于河内的大使馆。那美国也希望借由越南的例子，也就是越南在经济转型、政治转型，还尤其是这几十年来与美国关系逐渐改善这样的外交模式，来说服朝鲜迈向去核化，转而致力于经济转型。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回的报道。
好，再来看国会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抵达了越南河内，那么第二次特金会即将登场。不过美国国会对于这场峰会却有许多的担忧和质疑。那么有关国会的最新的反应，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林森，对于这个川金二会呢是受到各界强烈的关注，不过呢各界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在这次的峰会当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或是成果呢，在美国国会当中其实是抱持着一个比较高度怀疑，甚至是并不是抱持着非常这个高度的期待的这个态度。那么就是多位的国会议员，甚至是包括和特朗普总统同属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对于这次的特金二会呢是抱持着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那么许多议员呢甚至是不觉得这个金正恩呢是真心的对于去核化有一个实质性的动作，或者是未来的发展未来的这个计划。那我们继续来听听民主共和两党在这次即将到来的峰会当中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看法。
I'm not very confident.
我不是很有信心。总统再一次毫无准备地前往会谈，仅靠建立在个人直觉的希望和期望与金正恩会面，他们也只才见过一面而已。用这样天真的方式和金正恩这样残暴的独裁者交涉，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抱持谨慎乐观态度，期望未来还有进一步谈判，双方能建构关系和信任，并接着发展关系。我们今天稍早和韩国来的官员进行了会面，他们相信金正恩是真的会实现全面去核化，因此我们应该协助他们落实这样的进程。
我对此可能比行政部门持更加怀疑的态度。我希望并祷告总统此行能成功，但我就是不信任金正恩。我只是以一名国会议员、前任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角度来说，我持比较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过去也曾经有过类似现在的这样的发展。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特朗普总统能达成一个好的协议，最终我们能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是特朗普总统呢，在出发前往越南河内前呢，曾经在白宫表示呢，这个他并不着急和金正恩达成一个去核协议。他也谈到说，这个只要平壤方面不再继续进行核试验，美国方面就会感到高兴。那么这样的表述呢，是被各界认为美方呢并不期望在最新一轮的会谈当中，在去核化的进程上取得实质的这个进展。那我们也知道，在国会里头呢，对于朝鲜的问题呢，有着这个相当这个具体而且一致的这个高度共识，也就是说，这个朝鲜的这个去核化呢，必须要是一个全面的、不可逆转的，也是可核实的一个去核化的这个目标。那么对此呢，这个特金会呢，是否能够为这个去核化铺成一条这个明确的清晰道路呢？也是这一次民主党的领袖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呢相当关注的。那么在今天稍早呢，这个民主党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也是特地在他的院会发言当中向特朗普总统来进行喊话。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议员怎么说。
总统这个星期在河内与朝鲜持续进行谈判，我要重申他的目标应该是全面、可核实的、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一个包含了解除制裁以换取不是这个目标的协议都是严重不足的，都只会让朝鲜更强大，令世界更加危险，而非更加安全。
舒默议员呢，还在今天的院会发言当中特别的谈到说，无论特朗普总统在越南和这个金正恩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没有美国国会的支持还有允许呢，这个对于朝鲜的所有的制裁，包括现在有两项的这个主要的法案制裁呢，都是不会被解除的。那么继续我们来听听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对于接下来的特金会有什么样的担忧。
Well, the worst is that we once again walk away empty-handed.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会谈结束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金正恩因为与美国总统会面而获得了所有的外交利益，而美国总统却空手而归，也没有去核化的承诺。事实上，根据情报单位的报告显示，朝鲜不止没有进行去核化，他们还加速了核发展项目。
我今天在听证会上说到的路线，就是我们正走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作为美国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耐心，只要我们的方向正确，持续取得进展，觉得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这个安全盟友，包括了韩国以及日本最关注的这个有关驻韩美军的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询问过国会议员的这个反应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国会议员向我们再次的强调，他们认为这个驻韩美军的议题是这一次特金会不应该被端上这一次这个特金会谈判的这个成为一个焦点或话题。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已经抵达越南的首都河内，那么在这里举行为期两天的峰会，双方是否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不过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普遍对这次峰会没有太高的期待。
华盛顿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最近几个月，特朗普政府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的立场比以往有所后退，包括降低对签署中战宣言对朝方提出的要求，以及对朝鲜公布其核武器项目的要求。他希望特朗普在这次峰会上不要像上次那样过早地做出让步。
Well, I think it's not going to be a breakdown or a breakthrough.
我认为它不会破裂或是一个突破。我们当然希望它比新加坡峰会要好一些。上次美国犯了好几个错误，但愿我们能够在美国不过早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在使朝鲜对实际的无核化做出的承诺方面取得更多的重大进展。
U.S. giving, you know, premature concessions, as it did in Singapore.
另一方面，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都担任过高级职务的情报分析官 June Pak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预计朝鲜方面不会在无核化方面做出重大的让步。
但是他也认为特朗普总统可能会签署和平宣言。
中战宣言可能会被特朗普总统用来当作这次峰会的成功，即使在去核化方面没有什么动作。
一般预计美朝可能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中战宣言，为今后的无核化进程提出一个路线图来，尽管不会为去核化设置具体的时间表。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双方可能会启动互设联络处的程序，为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
好，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在星期三2月27号呢，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
在两位领导人准备会晤之际，韩国首都首尔的居民也表达了对峰会的期待。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发自首尔的报道。
越南河内正在为第二次美朝峰会做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晚上开始会晤，讨论推进他们去年六月在新加坡达成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特朗普总统上周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对即将举行的会议表示乐观。
我想下周将会非常激动人心，这将是第二次峰会，我认为可能会有很多成果，至少我希望最终实现无核化。
峰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朝鲜半岛的生活，首尔居民对即将举行的会议有很多话要说。居住在首尔的韩裔美国人威廉赵不确定河内峰会将带来什么结果，但总体上持积极态度。
I don't think that it has to be denuclearization, but he does have to.
我不认为必须实现无核化，但是他必须提供一些东西来减轻联合国和国会对他的制裁，所以他必须做点什么。有些人认为他永远不会这样做，但我认为他有很多收获。他为什么要继续持有核武器呢？
He has a lot to gain, and why would he want to keep on to the nukes?
在一个峰会抗议地点，自由联盟发言人金相镇谴责了朝鲜过去对韩国的挑衅行为，认为平壤70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북한의완전한비핵화가되어야된다고생각합니다그래서
我认为有必要实现北韩的完全无核化，必须公开核武器、弹头、发射器和技术人员，必须完成无核化措施，必须坚持原则而不是妥协。
首尔居民金恩书对美国之音说，会谈很好，但他并不认为无核化和统一会马上实现。
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并不重要，现在期待什么还为时过早，因为韩国和朝鲜都还没有做好准备，这意味着就目前而言，南北双方仍然互相猜疑。
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于2月27日和28日在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之音米勒首尔报道。
我们看到美朝的第二次峰会啊，使得越南的首都河内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
是，那么韩国首都首尔的民众也对峰会表达了期待。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聚焦现代威权主义在全球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美军太平洋舰队星期一晚间宣布，两艘军舰当天穿越了台湾海峡。委内瑞拉爆发致命的暴力冲突，这使得批评人士担心，美国目前的政策将令和平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更加困难。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抵达越南河内，美朝第二次峰会将于星期三开幕。美朝二次峰会将在越南举行，美国国会议员大多对此持谨慎态度。美朝峰会即将举行前夕，韩国首都首尔的居民也表达了对峰会的期待。
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聚焦现代威权主义在全球的崛起以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威权主义国家的代表被一再提起。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那么星期二的听证会呢，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新一届这个国会这个开始的当中呢举行的首场的这个公开听证会。那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议员谢安达，也就是Adam Schiff， 他呢在听证会的开场演讲中，他是说冷战结束之后有说法认为在意识形态方面呢，自由民主制度也就是 liberal democracy 代表了历史的终结，世界是必然会走向民主，但是今天看来这种判断下的为时过早，许多国家呢近来的政治发展表明民主正在退潮，威权主义填补了这个空白。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非常清楚的是，相信世界必然走向民主的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肯定是不成熟的。一场新的意识形态战争已经出现，自由民主面临威权的挑战，不是旧时的欧洲君主专制，而是重新包装的版本，旨在扭曲和颠覆西方制度的成功基石，包括强有力的立法机构、独立的司法、新闻自由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那谢安达表示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在这个首场公开的听证会上将这个威权主义这个威胁作为主题。那么在这个克林顿政府期间担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呢，他在作证时表示，一些国家向威权转向，俄罗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他指出，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这股现代威权主义大潮的推行者。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Under President Xi,China has become another leading global champion.
在习主席的统治下，中国变成了另一个在全球推行威权主义的国家。中国利用经济实力，试图按照他的方式改变世界，同时又率先采用最新方法来监视和控制人口。一些人称之为技术威权主义。这届委员会需要擦亮眼睛，看到莫斯科和北京在全球自由倒退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手段不一样，但是都试图暗中削弱民主规范和制度，他们也都利用大量的情报以及技术能力把信息作为武器。
那出席这个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作证的另一位专家，也就是来自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主任安德里亚·肯德尔泰勒，他说呢，21世纪的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统治者手中，那这个呢对全球还有美国这个安全是形成威胁，那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形成挑战。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威权统治者追求风险最大和最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他们最有可能发展核武器，最有可能向民主国家发起战争，最有可能介入以国冲突。他们往往最反复无常，难以预测，最可能腐败，也最不可能走向民主。
那肯德尔泰勒指出呢，研究表明，当一个民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就如同美国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后这个所发挥的作用一样，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会涌现出许多的民主国家。而如果威权主义国家在他们的这个影响力增强的话，钟摆就会摆向相反的方向，导致许多威权国家随之出现。 那他说，随着国际体系这个格局的这个变化，那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是越来越咄咄逼人。那么面对威权主义的威胁，美国应当怎么做？那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和其他到场作证的人士呢，他们认为美国应当做出表率，那继续在这个全球发挥这个民主领袖的地位，那维护新闻言论自由，为民主项目提供支持。好啦，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好，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本星期举办了第四届投资美国2019峰会。
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重量级参议员和许多的州长都与会讨论和美国经济息息相关的众多议题。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和宁露的采访报道。
美国商务部于2月25日举办投资美国2019峰会。峰会主要讨论了在美国投资、经济走向、创造就业、劳工问题等多方面议题。到场参与讨论的不仅有美国联邦官员、国会议员、州长，还有企业代表。与会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美中贸易谈判。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说，美中贸易走向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如果我们通过积极的协议消除不确定性，这将对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当天早晨，特朗普总统发推文称，美中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并宣布推迟重新开始加征关税的截止日期。印第安纳州长霍尔科姆对进展表示高兴。
我听到那些取得的进展很激动，我关注的是我们能够尽快达到这种确定性，两国都会从中受益，全世界都会因此变得更强大、更安全。
如果与中国的这些贸易谈判确实取得了很多进展，我想这将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都创造非常大的上升空间。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讲话中重申了美国在美中贸易谈判中的立场。
我们与中国的谈判已经解决了我们面临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特朗普总统现在愿意延长重新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在海湖庄园的最终会议上达成一项包罗万象并且可以执行的协议。如果不能，我们将继续推行最初的计划，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从10%提高到25%。与此同时，500亿中国进口产品25%的关税将保持不变。
美国之音魏芝、宁露，华盛顿报道。
今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展出了数以千计的未来派的电子产品，其中包括用 5G 连接的机器人、汽车、无人机和虚拟的现实游戏设备。
虽然人们对 5G 网络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到非常兴奋，但这次会议因美中两国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问题上的僵局蒙上阴影。美国表示，中国政府可能利用华为从事间谍活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世界移动大会早早开始，是时候让机器人端上一杯咖啡了。这些复杂的动作是通过超高速 5G 移动网络远程控制的，即使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也非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5G 技术终于来了，提供超过每秒1GB 的速度和较低的延迟，换句话说，实际上是跨网络的即时连接。专家表示，这开辟了全新的互联网领域。欧亚集团的保罗·特廖洛在巴塞罗那会议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技术不仅有望改变你口袋里的手机，也将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5G 真正关键的方面，比如一些低延迟通信和大规模传感器、大规模机对机通信，这更多的是关于工业和工业用途，这涉及到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因此会有更多的非个人或工业数据的四处传播，这确实让人们感到担忧。比如说，美国等国的军事力量也将很大程度上利用商业网络。
华为研发 5G 设备，华盛顿已经禁止该公司在美国推出 5G， 理由是中国立法要求公司与国家合作，引发人们担心华为可能被用作监视竞争对手的特洛伊木马。 美国国务院网络安全副国务卿罗伯特·斯特雷耶在出席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时敦促盟国也这样做。
我们将继续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监管机构进行接触，向他们介绍我们所知道的，并继续分享我们如何成功地转向下一代技术的最佳实践。我只想说，西方有很多选择。
华为和中国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已经效仿美国，限制华为参与 5G 的技术。欧洲仍然在犹豫不决。
特别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必须澄清这些政策意味着什么，禁令意味着什么，或者部分禁令意味着什么，如果真的能找到中间立场的话。
这些引人注目的设备显示出 5G 网络将释放的潜力，但谁来控制这些网络和他们所携带的数据，这些问题在这个未来的世界里显得尤为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前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欺骗联邦政府，获取科研经费去从事他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科研项目的罪名成立。法官裁定，张以恒一项阴谋欺骗联邦政府、三项伪证和一项通过作伪证妨碍司法的罪名成立。张以恒2017年被控以自己成立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为名，欺骗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申请上百万科研经费，用于他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科研项目。法庭将择期对张以恒的刑期进行宣判。
美军太平洋舰队星期一晚间宣布，两艘军舰当天穿越了台湾海峡，这是美国军舰一个月内第二次穿越台海，也是去年十月以来的第四次穿越。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说，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和查韦斯号补给舰穿越台海行动符合国际法，也显示美国维护亚太地区自由与公开航行的决心。两舰25日从南向北穿越了18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此举被认为是对台湾的支持。这一穿越行动受到了中国军舰的跟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表示，反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多次要求华盛顿切断同台湾的军事联系，并表示在必要的时候武力收复台湾。
美国即将离任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周一指出，北京所说的全面依法治国实际上把法律当成统治工具，是依靠法律统治而不是西方所说的法治。罗森斯坦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讲这番话的。他说，中共位于政府之上，要求各法院保护中共的政治安全。他说，中国司法体系的任务是推进共产党的目标，而不是独立于行政部门之外。罗森斯坦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中国的依法治国不仅对内，而且对外。例如，中国政府有时会采取边控措施，在没有采取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禁止一些外国公民出境。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日前表示，香港去年发生的多起政治事件显示，高度自治被削弱，政治上的限制越来越多。唐伟康在香港无线电视星期一播放的《清新直说》节目访问中表示，过去几年，尤其是去年，香港有一种趋势，侧重了一国，令两制未能发挥最大的益处。他说，北京对香港施加的压力会冲击香港的政治生态，收窄政治空间。唐伟康表示，更令美方担忧的是，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威胁营商环境。他还表示认同港澳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外资营商，但对大湾区融合会削弱一国两制的看法，则称要审视推行的具体细节，暂时无法做出判断。委内瑞拉反对派的支持者和政府安全部队之间发生了致命的暴力冲突，这使得批评人士担心，美国目前的政策过于对抗性，将令和平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僵局更加困难。
本周末，有关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的冲突再次引发了军事干预的讨论。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周一，在支持驱逐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拉丁美洲国家会议期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会见了委内瑞拉反对党领袖瓜伊多。
对于你，瓜伊多总统，特朗普总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我们100%支持你。
会议召开前，委内瑞拉安全部队上周六向试图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进该国的反对派支持者开枪，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但是瓜伊多发誓称他们不会被吓倒。
今天，委内瑞拉继续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非常严重。周六在该地区的支持下，本可能得到缓解。
在马杜罗去年赢得被普遍认为受到操纵的选举后，美国和其他60多个国家宣布承认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为委内瑞拉的临时总统。美国向委内瑞拉边境提供的数百吨援助是迫使马杜罗下台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华盛顿对委内瑞拉利润丰厚的石油行业实施经济制裁，并呼吁委内瑞拉军方领导人撤回对马杜罗的支持。但是马杜罗似乎保留了军方的支持，他谴责运送食品和药品是企图破坏他的政府。有报道称，反对派希望国际社会考虑使用武力来结束政治僵局。特朗普政府没有排除军事干预的可能性，但许多美国盟友反对任何军事干预。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批评人士说，特朗普在委内瑞拉政策正引发暴力，阻碍和平对话。
如果他们不像现在这样进行干预，就会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妥协，但他们不希望这样。
但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说，委内瑞拉安全部队应该对该国的暴力镇压和杀害无辜平民负责。
一方拥有所有的武器，那就是马杜罗的政权。
周一，白宫对四名委内瑞拉州长实施了进一步制裁，他们被控阻碍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彭斯呼吁拉美盟国冻结委内瑞拉的石油资产，并加大外交压力，迫使委内瑞拉进行民主改革。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塔利班都表示，目前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新一轮谈判，可能比任何其他会议都更为关键。美国阿富汗问题和解特使哈利勒扎德表示，塔利班新的谈判小组更有权威，并说这可能意味着一个重要的时刻。塔利班谈判小组发言人沙欣对美国之音说，他的谈判小组希望本轮谈判取得明确和富有成效的结果，结束这场长达18年冲突的核心问题是外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军，以及确保阿富汗领土不被任何恐怖组织或个人利用，用以袭击美国及其盟国。塔利班和美国已经成立工作组，就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谈判。沙欣表示，双方希望就建议和协议草案展开工作。美国有以外国人物命名街道的悠久传统，纽约以现代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名字命名一条道路。
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推迟调高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增加关税之后，美国的产业团体和国会议员2月25日，也就是星期一，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一些人担心，在经历了将近8个月的相互报复之后，特朗普总统可能接受一个只增加对中国商口出口，而对中国贸易行为和工业政策改变不多的协议。深受中国关税报复打击的爱奥华州的格拉斯利表示，美国需要中国做出合理的结构性的改变并且执行，否则他们会继续欺骗和盗取知识产权和贸易机密。美国国会民主党人要求特朗普准备好随时放弃达成任何糟糕的交易，认为只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不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一些工业团体欢迎推迟增加关税的决定。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中贸易谈判上星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无限期地推迟了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的期限。舆论普遍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底在海湖庄园举行首脑峰会时，将会正式签署美中贸易协定。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在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上还是存在巨大的分歧，甚至有美国官员担心特朗普总统或许会迫于国内的压力再次妥协，放弃要求中国解决贸易不平等的结构性的问题。今天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这个所说的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贸易谈判一直说的，这个争论的这个焦点，中国不太愿意让步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性的问题，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难以解决？中国不愿意改变？
这个呢，现在来看呢，这个这些结构性问题呢，主要是3个问题了。第一个呢，就是强制知识产权转让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市场换技术的问题，就是美国企业要到中国去开发他们的市场，那么中国的那个政府就跟他们说，你必须要把你们的技术拿出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中国开发市场尽管美国的这些公司很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所以说的话呢，这次谈判的时候呢美国就把它提出来了。但是呢，中国就说这些都是自愿，就是这些美国公司是自愿拿出来的它不是我们强制的，所以说不存在这个强制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对国企的补贴的问题就比方说华为就是中国政府呢，通过举国体制呢，支持了这些就是所谓的就是说工业界的冠军企业，就是这些非常优秀非常大的企业呢，他把它支持起来，这样的话呢，把全世界的那些竞争对手呢就套在后面就像华为一样的但是美国认为呢这个就是违反了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的原则，因为一般的就是说是民企，就是美国的私企呢，是很难和一个国家来竞争的但是呢，中国认为呢，恰恰这就是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举国体制的优势的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在中国这种举国体制跟西方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体制的竞争的优势，恰恰呢就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受到国内全国人民支持，然后呢打败了这些西方竞争者的这些企业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是很难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呢，可能也就是说是同样的也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执行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达成了很多协议，就比方说能够削减对国企的补贴，还有的话就是说是保护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但是问题就是执行下来就很难达成共识了。就是如果说是美国人认为美方认为它是违反了，但是中方认为呢没有违反，那怎么办？ 啊，在这种情况下呢，达成共识是很难的，以后的这个具体的操作是很难的，很难的。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就是在目前呢，就是要达成这种协议，就是具体的协议是很困难的。所以说的话，以后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的。
嗯，那么美中两国经过了这几轮的这样的贸易谈判之后啊，特朗普总统最近呢表示对这个谈判的结果，特别是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这一轮谈判，而是感到非常的乐观，认为是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美中两国能在下个月，也就是三月底，这个美中两国首脑峰会之前解决这些所有这些问题吗？
我认为呢，就是说是具体的解决呢是很困难的，但是呢，我比较乐观的是什么呢？他们可能会达成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这个协议是就是框架性的，就是没有具体的那个条款，但是呢，就是大概的，就是互相的，就是能够同意一个框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达成这个协议。但是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很多具体问题因为没有解决的话，所以说呢，这个美中贸易冲突呢，会在以后呢会继续会发生下去。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种担心，就是说有很多人担心说可能特朗普总统啊会迫于美国国内的许多压力，可能呢会对在这个贸易方面呢会对中国呢会再进一步的妥协，会做出重大的让步，比如说就是干脆放弃了，不要你中国改变什么这种所谓的结构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等等，会有这种可能吗？
这种可能有是有，但是我认为呢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从川普总统这个人个人的特点来说，他不是个愿意让步的人啊。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就是最近这个修这个边界墙的问题，他做出的很小的让步，但是呢，同时他又从其他的方面呢又重新给他拉回来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对中国这个谈判的这个问题呢，它根本没有太大的压力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民意啊，就是他所谓的压力呢，都是让他呢继续跟就是对中国的更加强硬。所以说的话，我不认为就是说是现在的政治的气氛，还有就是民意的气氛呢，会对他造成足够大的压力呢，让他让步。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呢不大。
嗯，陈教授，最后差不多还一两分钟的样子，我们最后来说一说，假如美中两国这一次达成了就是说双方都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这样的协议，那么中国的科技企业，比如说像类似什么中兴也好，华为也好，这些中国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前景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又会是怎么样？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就是美国呢，并没有一个计划系统的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啊。华为和中兴这些企业呢，是因为它是通信有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真正的龙头的那个科技企业，像百度、像腾讯、像阿里这些企业的话，在美国做生意的话，是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就是说，这个是就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的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呢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的话呢，在以后如果双方达成协议以后啊，短期之内就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操作的不规范，会受到美国司法的那种一些打击或者是一些惩罚，会短期会发生的。但是从长期来说，随着中国就是这些科技企业的正规化，还有就是他们真正的市场化，还有就是自由化，能够不断的进行下去的话，实际上我认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美国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嗯，最后再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还担心，因为说特朗普总统这个性格，说他会不会临时在决定三月底的时候不和习近平谈了？
完全可能。为什么呢？如果说是就对这些具体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没有达到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我想川普总统非常这个人，因为他比较容易翻脸的，他翻起脸也很快的，他完全就可以取消这个他们的就是川习会。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有以外国人物命名街道的悠久传统，
这通常是应在当地有重要存在的移民社区的要求。纽约布鲁克林科尼岛大道沿线就是如此。
这条大道以现代巴基斯坦的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名字重新命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普泰的报道。
现在布鲁克林科尼岛大道的一个角落被命名为穆罕默德阿里珍娜路。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我们在外国将目光引向我们的领导者，这将告诉人们谁创立了我们的国家。
这个地区被称为小巴基斯坦，因为那里住着大量的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因此以珍娜的名字共同命名这个区域一直是许多当地居民的梦想。像巴基斯坦裔美国青年组织这样的团体与当地官员合作，使这一切得以实现。
我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并征集了超过1000个支持以珍娜命名的人的签名。我们告诉他们，珍娜的遗产对巴基斯坦社会是多么的重要。
我在这个地区长大，是一名民选官员。巴基斯坦裔美国青年组织及其代表与政府联系，首先找到了我。当时他们想以现代巴基斯坦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福斯特和科尼岛大道的一角。
我以前在这里工作，我记得9/11事件，这里发生了很多非美国的事情，充满了恐惧和仇恨。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对每个人都能重建的繁荣社区来说意义重大。
一个认可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美国管理机构将对我们社区和我们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对于当地的巴基斯坦裔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刻。
这是对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社区的激情、承诺和精神的证明，因此他们现在重新感到了一种信任感。
这里的居民正努力让这块巴基斯坦裔美国人的聚居地正式被命名为小巴基斯坦。美国之音记者阿普泰从纽约发来报道。
野生动物的近况有时候令人沮丧，但也有一些帮助保护野生动物的成功的故事。
人们用一些对策和方法将一些物种从灭绝的边缘挽救回来。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在泰国，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他们的老虎保护区2006年每月大约有20次巡逻，记录老虎的数量和出没地点，并巡视是否有偷猎者。而去年每月的巡逻次数高达144次，记录在册的老虎数量从2010年的40只跃升到今天的近70只。
布林园2017年每个月要在该地区巡逻4000公里，才能获得今天这样斐然的成果。这实际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的伊丽莎白·班尼特说，泰国政府愿意在老虎身上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老虎不但为他们带来了民族自豪感，更带来了游客的金钱。最近公布的9种濒临动物名单中，老虎名列其中。班尼特说，这样的成功故事来之不易，有时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还需要从地方政府那里得到支持。
如果我们致力于保护工作，用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地方不懈努力，让金钱和资源物尽其用，那么我们就可以拯救其中一些物种。
像座头鲸这样的物种，其数量在非洲海岸外的一些地区已经恢复到了捕鲸前数量的70%。
这是捕鲸的终结，国际捕鲸委员会和结束捕猎座头鲸，让它们恢复得非常好，还有很多其他物种也在恢复，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像鲸鱼这样繁殖缓慢的物种，如果你停止捕鲸，结束了对它们的最大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回来。
还有美洲豹，这些大型猫科动物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栖息地，但在一些野生生物保护协会控制的关键地区，它们的数量有所增加。
在美洲豹保护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与当地的牧场主和牧民合作，改善他们的畜牧模式。基本上，如果你能在晚上把牛圈起来，美洲虎几乎会完全停止捕食它们，冲突就会随之消失。
还有一些物种正从灭绝的边缘恢复过来，比如美洲野牛、危地马拉的绯红金刚鹦鹉，还有这些曾经在坦桑尼亚野外灭绝的小蟾蜍，它们正在逐渐返回它们栖息的独特环境，瀑布附近的层层浪花中。野生生物保护协会的官员说，他们有决心用时间证明一些世界上最濒临的物种可以回归自然，这对于日益暗淡的生物多样性预测来说是个好消息。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从洛杉矶到伦敦再到开普敦，素食主义和纯素产品越来越受欢迎。
经济学人和福布斯将2019年称为是素食年。美国之音记者迪洛亚报道了一种完全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
在加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有分店的墨西哥连锁餐厅 Takaya Organica 表示，到2019年底，他们将在美国和海外再开设11家餐厅。CEO 兼联合创始人托什·伯曼表示，素食传达的信息很简单。
Takaya 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更好的生活，从健康的角度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在于它对环境的影响，在于我们吃进身体里的食材。
人力资源经理埃里克·盖伦和社交媒体业主朱莉亚·罗斯是这里的常客。盖伦说，适量的素食对他来说是必须的。
比如我今天早上7点就开始工作，一天要开8个会议，如果我吃得不好，就会感觉不好，没有精力，也就会表现得不好。
洛杉矶地区像这样的杂货店也在努力迎合这一趋势。爱乐皇有机杂货咖啡店的品牌经理乔伊斯说，素食主义正在增长。
无论人们出于道德原因、健康原因还是气候变化的考虑而决定吃素，素食者肯定是越来越多了。有些人可能不完全吃素，但肯定会在他们的饮食中加入了更多的素食元素。
素食哲学也延伸到服装和化妆品领域，很多美容产品包括蜂蜜、蜂蜡和角蛋白，也就是一种存在于动物细胞中的蛋白质。在伦敦的哈克尼区，杰姆斯·费舍尔开了一家纯素美发沙龙 WIP。
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做到生态友好、可持续和不残忍，而成为一个纯素发廊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产品是纯素和有机的，我们提供的茶点也是纯素的。
莎拉·马多克斯是沙龙的客人。
我选择在 WIP 做头发，因为我非常欣赏他们公司的理念。我努力让自己的花钱方式与个人价值观保持一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总部位于美国的大观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纯素化妆品市场的估价为129亿美元。根据研究公司全球数据的一份报告，2017年6%的美国消费者称自己为素食主义者，而2014年这一比例仅为1%。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本周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在河内拉开帷幕，双方就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解除联合国对朝鲜制裁等问题进行磋商。在峰会的前夕，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于跟金正恩达成去核化协议，称平壤只要不进行核试验，美国就会开心。而中国表示，朝鲜半岛事态正朝着中方所主张和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方一直以来所发挥的作用。最新一轮美朝峰会能否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取得突破？华盛顿和平壤哪一方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美朝举行峰会，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特别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这些话题，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